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7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抓住机会，用善心讲真相救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6日。我是一名公职人员，今年60周岁，我是2010年得法的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从头到脚的十多种疾病很快都不药而愈，不翼而飞，真是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，身心受益匪浅，真的感到自己今生今世能遇到这万古不遇大法，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。我马上就把这福音告诉亲友、同学、同事，后来给当地派出所和熟人邮寄真相信，在老同修的带动下发资料、发台历，面对面讲真相，感恩伟大师父的慈悲救度和慈悲保护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较平稳地走到今天。下面我就把在驾校讲真相救人的点滴体会写出来，跟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任何环境都可以讲真相。我十年前就想学开车，可是由于女儿和丈夫都不同意，就放下了。在前年我很想出国，同修说，那你必须要会开车，所以我就报了名要学开车。我侄子在考科一之前看到我说，你别去考了，哪有你这么大岁数的考驾照的，你考不过去的，别费那个劲，白花钱，我给你退了吧。我说，你不要给我退，我一定能考过去的，你不要去麻烦别人了。科一是考文明驾驶一些法律法规理论知识，在电脑上答题，我很快就考合格了。科二、科三是场地驾驶技能实践考核，我报名后有点后悔，因为驾校离家特别远，每天早上6:30就得打车去练车，一天练车只有3-4次，一次10分钟，10天1期班，我都59岁了，能考过吗？年轻人、大学生都很费劲，有的挂科2-3次，补考才考过科二、科三。后来我一想，我是修大法的，不管怎样，我一定要考过去，而且要证实我们修大法的人都是超常的，我们做什么事情是事半功倍的。对大法弟子来说，不管在哪里，都是我们修炼的环境。这个驾校每期班都有10至20人不等，年轻人较多，这些人平时是接触不到的，来驾校学开车能接触上这么多人，不正是救人的好机会吗？有了这一念，师父就帮我了，给我安排了一个又一个有缘人到我身边。我家邻居的丈夫是驾校教练，我每天可以坐他的车去驾校。在他的介绍下，我认识了驾校的校长和他的妻子。校长说，我可以到驾校办公室的电脑来练科一模拟试题。邻居教练说，校长对你很照顾，还真没有学员让进办公室来练题的呢。我说，还不是看你的面子才照顾我的，我得谢谢你啊。我刚来驾校练题的第二天，下午下班前，校长的脚被打磨机把跟腱打断了，当时也是很危险的，脚跟腱和动脉都切断了，出了不少血，用手巾衣服缠住，地上还流了很多血。我家邻居教练开车一路闯红灯，加急送校长到医院急救，还好很及时，跟腱和动脉都接上了，没有危险了，回家就是得养伤了。我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想，我正好可以去看他，并给他讲真相。我就让教练跟我去买了西瓜等水果和蛋白粉去看他。 那天不巧，驾校学员科尔考试，他在办公室看监控，所以他的妻子接待了我，我就给他讲了真相。我告诉他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法轮功也叫法轮佛法，是佛法修炼，是佛家高德大法。经过亿万人的修炼，实践证明，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。他表示认同，接受了真相护身符，并做了三退。他说谢谢我的好意，并说会跟丈夫说法轮功真相的。接下来，我在驾校练车的一个半月过程中，我给教练和他妻子、校长妻子和妈妈、同学和学员共讲了30多人。很遗憾，驾校有2位办公室的人没给讲上真相。第二部分，用善意、爱心才能更好的救人。我在驾校练车期间，基本中午不回家，自己带饭在驾校吃。我每天都做些好吃的，带到驾校分给学员吃。他们都夸我这个大姐好，善良，厨艺好。在练车时，我也尽量让着急的学员先练。我想，首先得在学员中留下好的印象，善意地和学员友好相处，为讲真相奠定基础。在驾校中午吃饭，或休息，或等待练车时，我就找机会跟学员聊天，有机会就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都能明白我对他们的善意，也很接受。其中有一个是我中学的同学 A， 在体制内工作，他业务能力很强，但非常看不惯共产党的做法。我讲传统文化，敬天信神，善恶有报，天人合一，讲共产党搞无神论、进化论，害人不浅，不信神，各种乱象、乱性，道德败坏，怨声载道，仁义礼信都不复存在，破坏传统文化，迫害修真善忍的修炼人，甚至做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的罪恶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卖钱，天理不容，必遭天惩。这场大瘟疫就是冲着共产党来的，但神佛给我们好人留下得救必益良方，那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，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保平安，躲灾躲难，躲过瘟疫。 A 欣然地做了三退。 A 还让我给他的朋友 B 也讲一讲， B 是上次科二科三都挂科的，跟我们一起又练了一期， B 也认同我给他讲的真相，顺利做了三退。我还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，这次他考科二科三时都顺利的通过了。在驾校开小卖部餐厅的大姐是校长的妈妈，因为附近没有超市饭店，很多学员都在小卖部买点大碗面，或在他的餐厅吃点快餐。有时他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我就帮他烧开水、煮面、收拾桌子、洗碗。他很感激我，说我真是好人，还跟他儿媳妇夸我好善良。我说，我是修了法轮大法，我师父让我们到哪儿都要做个好人的，不然我是不会这样做的。我就在他闲暇时跟他聊天，并讲了真相，他也很接受，并做了三退。再有一个20多岁小伙子，我让他管我叫姥姥。我说，我姐家外孙就像你这么帅。一天，他在我身边坐着，等待练车。我就趁机跟他聊起来，他说要考公务员，是公安局职务。我说，孩子，我得跟你说个重要的事儿，你是个帅气、善良又聪明的好孩子，我也非常想让你有美好的未来，也希望你能考上，你一定能考上。但是考上公安局，你不要做国保大队610那个工作， 千万不能去迫害法轮功和大法弟子。我就顺势给他讲大法红传世界给人类带来的福祉，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，天安门自焚伟案，邪党活摘器官，善恶有报等，并帮他做了三退，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得到神佛的护佑，会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。他高兴地答应了，说明白了，我真的为这个生命得救而高兴。第三部分，顺着常人的执着讲真相。在科二练车，每十天可以报名考试，我们要考科二了，看得出来他们都是很紧张的。如果考不过去，不仅在驾校费时间也费钱啊，都希望自己一次能考过。我跟接触的学员讲了大法真相，给他们做了三退后，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不紧张，能放松平静，能得到神佛的护佑，可以超常发挥，考出好成绩。他们都欣然同意，高兴地接受。而听我讲真相，接受真相的人，真的都顺利地考合格了。第四部分，只要有救人的心，师父就给安排。在驾校，我们这一期科二考试和科三考试的人数，正常也就是十几人。我就想，如果十天这期结束了，我先不报名考试，我多练一期，就可以多接触一些练车的学员，就有机会多给一些人讲真相，多救一些人。这个念头一出，师父就给安排了。2022年，我们小镇出现了疫情，结果上期班、我们这期班和下期班都不能如期考试了，全程禁足，在家待了一个星期。恢复后，我们班、上期班及下期班，还包括挂科的，都在一起练车。考科二时，人数近30人，所以我又多接触了一些有缘人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多救了一些人。科三是在路上练车，不在驾校，接触人的机会就少了。最后我考科三考试时，有几个我觉得是有缘人，但没能讲上真相，所以我求师父把他们安排到一号线路，我能看到他们，不然他们考完科三就都回乡下了，就没机会看到他们了。结果我到一号线考场，真的就见到了他们。我心里不停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，只要弟子有救人的心，师父就给安排。特别要说的是，我平常练车的时候，技术真的不怎么样，经常失误。我在考科二、科三的时候，一遍一遍地默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结果我两科都是一次就考合格了，教练和校长都说，你一次就都考过去了，真是超常发挥，很了不起。我家里的所有亲人，包括我的侄子，都夸赞我厉害。结语，在讲真相过程当中，我深深体会到了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你只要有救人的心，师父就给你安排。你只要正念强，搜救有缘人，用心去做，同时要用爱意、善心去做，就会做好救人的事。世人真的在等着救度。当然，我还存在许多不足，特别是学法修心上，还要下一番功夫。我深深地感到，师父无时不在看护着我，点悟着我，无时不在加持和保护着我。我一定要在最后不多的修炼路上走正走好，修出慈悲心，对谁都有善意与爱心，完成好自己的使命，跟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